课程 CM102 基督教音乐教育。
老师，这个可能要麻烦你。
不好意思，
没事，
谢谢。
跟一些他学院的介绍，如果你没有拿到的话，我今天可以发给你，在网信栏里面拿到。我们同样在大会会留下大家的姓名、电话跟 email， 所以如果你没有轮到的话，你也不用急，到时候就请你留。那如果发给你也没有关系，这不是一定要留的。那个，我谁没有拿到？这个，你要对，来给我过来。前面还有一些位置。第二十分钟，我想先介绍两个音乐，等一下耽误他分享的时间。大家可以看一下手上的这个讲员的介绍。周琦老师他是著名的指挥家，其实我刚刚不熟了，大家看文字应该比较清楚。他以前是职业的音乐家，他指挥很多地方、然后呢，他也带领过参与很多的交响乐团等等，而且在媒体上，世界的媒体上也有崭露头角。所以我们也特别应该为他祷告，他不仅在圣乐里面，也在真的是整个古典音乐或音乐界里面有一些影响力。他目前担任是南加州爱乐乐团，还有一些科洛纳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首席指挥，还有加州长滩州立大学的中国文化艺术总监和音乐学院的院长。所以他上面有一个关于他的音乐学院的简介，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或者是你的子女有兴趣的话，可以人家可以跟他联络一下。那我想我就不耽误他宝贵分享的时间，就把时间交给他，我们一起鼓掌。
谢谢。弟兄姐妹平安。其实我不知道怎么来讲这个课，因为我不知道大家需要什么。其实我知道这个题目有很久了，关于谈基督教音乐教育跟华人教会的崇拜的一些反思，看起来好像都跟音乐有关系，但是这两个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是音乐教育，一个是教会崇拜，其实这个两个相差太远了。很多人觉得他很近，因为你知道，只学音乐都可以懂敬拜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教会经常会发现，就是说，没人弹琴，你会弹钢琴，来弹钢琴吧；你会弹吉他，来弹吉他吧。就以为会懂音乐的人就会在教会带崇拜，这其实完全是错误的。但是会带崇拜的人可能会真正的懂点音乐，这可能有可能。但是懂音乐的人不一定懂崇拜。就是关于华人的这个音乐教育呢，又是在对全世界来讲都是比较弱的一项。尽管现在华人的这个音乐家出了很多有名的人，像朗朗啊，像李云迪啊，像游泳马呀，这样的人就越来越有出息，好像在世界舞台上都有票房了。那朗朗来加州来洛杉矶开音乐会肯定是一票难求了，对不对？像还有很多的人啊，像王宇佳这都是我们中央音乐学的学生啊，都很好啊，在洛杉矶能够走到这个主流的社会。但是这个跟中国的音乐教育好与不好的不成直接正比的。中国有13亿人口，华人的话加起来就可能15亿人都有，对不对？加上台湾啊、马来西亚、印尼啊、各个香港啊、澳门啊，散居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人。但是真正的在华人当中走出这么几个接触的人，假设是少之又少。大家知道韩国人才不到3000万人口，但是他们非常杰出的音乐家 他们的音乐教育是我们真的是难以望其项背的，我们根本比不上他们。所以对于中国的音乐教育的好与坏，这个当然它的一个根源就跟我们有很有关系，就跟教会的音乐教育有没有关系，好与坏是息息相关的。这是中国的社会的音乐教育的好与不好，跟中国的教会的音乐教育好与不好是有直接关系的。假如我们要翻开中国的历史，不管是台湾也好，还是大陆现在也好，能够活到80岁以上，或者是75岁以上，现在在中国能够做出比较有成就的，在音乐方面啊，有成就的人，他们多多少少跟他们的家庭背景有关系。哎，就翻他们的家庭背景是多多少少都跟教会有关系。也就是说，当时的60年前、70年前、80年前，这个教会音乐的一些起步、一些发展，对整个中国的当时的音乐文明是带来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我不管台湾，我对台湾了解的很少啊。假如我们要翻开大陆的话，你看马思聪，对不对？大家知道马思聪，对，大家都知道他啊。这是到了1985年才被平反的一个这么杰出的音乐家，这是很荒唐的。我每次看到他的专辑，我觉得太荒唐了。怎么一个这样的音乐家要流亡到海外去呢？真是，并且有家不能回，你知道吗？并且他一生最伟大的作品就是《思乡曲》，他后来真的是为他这个曲子思乡一辈子，直到死的时候都不能回到家里去。林耀基，大家知道李林耀基这个人吗？林耀基是中央音乐学院最好的小提琴教授，已经去世了。这是中国大陆的有名的小提琴家，90%以上是他的学生。像我们大家知道一个基督徒的很有名的音乐家叫黄斌，对不对？帕格尼尼比赛第一名，是吧？全世界最好的帕格尼尼比赛，这都是他的学生。那为什么他能够教这么好的学生？这都是跟他有关系。你知道名字就叫林耀基嘛，对不对？荣耀基督嘛。他的叔叔就是中国著名的牧师林献高先生嘛，对不对？他能够能有今天是因为马思聪是基督徒嘛，马思聪是基督徒，到广州去拜访林献高牧师的时候，哎，听到旁边有个人在拉琴，拉的尽管不好，你知道吗？但是哎，有个小孩子拉琴不错，牧师请问是谁？这是我的侄儿。哎呀，能不能够有办法培养培养啊？然后这个老先生，这个马思聪就说可以啊，我带他来中央音乐学院吧。就成就了中国一代人的梦想，就是他就可以到中央音乐学院去读书，成为中央音乐学生，后来能够被送到苏联去学习。他的名字就是林耀基。那我们中国知道中国最好的声乐教育家是谁？大家都知道有个叫沈湘的人，大家都知道啊，中央音乐学最好的一个声乐教育家啊，基本上中国大概在80年代90年代初最有名的歌唱家基本都是他的学生，获了国际奖的也都是他的学生。那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啊，到临死前三年才成为基督徒。而且他的太太是谁呢？就是那个叫做李继伟先生，是我们中央学院现在最老的。假如中央电视台拍一个他的广告，就拍一个他的介绍，都会说：假如你今天在中央学院碰到一个老太太，急急忙忙的从学校里走过来，你这个人是李继伟先生。假如你要问他从哪来，他刚刚从甘瓦斯教堂回来。这是中央电视台对他的开场白，很有意思。而这些人的，我的老师叫徐永山先生，这个人是中国最伟大的一个音乐家之一。然后他在1932年从密西根大学拿到硕士学位，能够到燕京大学做第一任中国人的音乐系系主任，斯图雷登请他回去做音乐系系主任。就这么一个伟大的人，他们为什么能够成为音乐家？那我问他，他们的父母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教会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很大的情况影响到了整个中国教会，这个中国社会音乐的发展。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西方音乐文明的发展的时候，我们无可否定，假如你把西方的这个基督教音乐去掉的话，那西方就没音乐了。你把基督教音乐，巴赫还有吗？巴赫就没有作品了，你知道吗？巴赫基本上所有的作品都是重荣耀神的，并且他的作品下面都会写一个 SDG。什么意思？拉丁文里头 Sol Deo God， 这是荣耀归给上帝的意思啊。他弹了很多前奏曲，大家可能不知道前奏曲是什么意思。前奏曲就是巴赫无聊的时候弹的，告诉大家吧。因为巴赫呢是怎么无聊呢？他每个礼拜都要到教堂里去弹管风琴。那个时候巴赫弹谁的作品？我们现在弹巴赫的作品，弹莫扎特，弹贝多芬，巴赫没人弹，他弹谁的管风琴作品？他就是当时啊，已经是最伟大的了。 这个十六岁的小孩子，你知道吗？他已经写出全世界最伟大的那个前奏曲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十六岁就全世界最伟大的音乐作品。而我们十六岁的小男孩现在在干什么？天冷静呢，对不对？还在家里跟爸爸妈妈吵架呢。这个小孩子，他巴赫那么小的时候，他已经步行几百里之外去听当时最有名的管风琴演奏。因为所有的管风琴都在教堂里面，他去听，听了之后，他说你就弹给我听听看吧。他弹了一个，那个人说你留下来吧，你做我的助手，唯一的条件是你要娶我的女儿。啊，这个巴赫先生说算了吧，就回去了。啊，对，所以他自己成了最伟大的管风琴家。所以那时候巴赫他不是一个作曲家，他在世的时候人们认识他不是个作曲家，只是说这是我们台福教会最有名的管风琴演奏家。那这是就像我们台福教会啊，天天在教会里弹琴，每个礼拜都弹啊。你知道我弹琴的时候，他可能九点钟聚会，八点半他就去了，你知道吗？那会友们还没有来，叮叮咚慢慢吞吞抽，慢慢悠悠的来。那他干什么？就弹点音乐嘛。这弹音乐弹什么音乐呢？他不能胡弹，你知道吗？他弹肯定跟弹今天崇拜的音乐有关系。所以颂赞歌，中国人很，华人根本不懂颂赞歌是什么，前奏曲是什么，更不知道。前奏曲就是用很多当时的颂赞歌放到里面的旋律来把它变化成为多声部的复调音乐，这就是巴赫的音乐的这个颂赞歌的来源。所以我们要去听的话，他这个颂赞歌四个声部里头可能有四个赞美诗的旋律在里面。而这个赞美诗就是当时最简单的，也许就是我们待会敬拜的时候要唱的那四首歌，他就放到里面去，或者是一首他就把它变化。所以我们一定要，中国人要学西方音乐，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这些信仰背景，可能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中国的音乐教育啊，跟西方的音乐教育差可不是一点点两点啊。我们生活在美国，那美国的音乐教育确实是全世界最差的之一，至少是真的很差。美国的音乐教育我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我们说实话投奔美国，我们就是奔着美国的教育来的，现在发现美国的教育变了。小孩子他们说现在小学要向中国看齐，你知道吗？说要向纽约、中国、韩国都要看齐。为什么？作业越来越多，儿子读四年级，每个礼拜要考试。然后呢，你知道吗？他们现在换了新的东西，这个老师都不知道，你知道吗？比如算术题，就是到了三，就是百位数的乘法，他们老师都搞不明白。我觉得很奇怪，然后呢，不会，回家要老师，要家长做。还有他们美国现在，现在是加州。有一个非常糟糕的，因为就是经济的问题，所以他取消了整个学校的音乐教育，就艺术教育。所以你看在学校里老师会教他唱歌吗？没有音乐课了，你知道吗？所以所有的音乐教育给谁了？给了家长了。所以这个对我们的基督徒来说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孩子们能不懂不懂音乐，会不会音乐，感不感兴趣音乐，可能对未来他的整个全人的这个品格的形成呢，都会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我们下面有一个姐妹，吴姐妹是吧？吕姐妹，她会来给我们讲这个基督教音乐的这什么治疗，音乐治疗很有意思。其实假如我们谈音乐治疗，假如我们只谈到音乐可以治疗病的话，这是很危险的。这个就有点像那个心理学那个什么那弗洛伊德的那个心理学一样的，对不对？那是很麻烦。音乐它是什么？音乐它可以让人的灵魂高尚起来吗？亨德他有这个盼望。亨德他说我盼望我的音乐可以使人的灵魂变得高尚起来，但是音乐可以吗？音乐本身没有任何作用，除非它跟一个东西有关系，就是这个药啊，它是没有用的，它除非给另外一个东西搭不在一起，它可能治疗有用处。就是那个盐水啊，我们吊盐水本来没什么用，告诉你啊，你就多喝盐水也可以。它为什么要打点滴呢？它可能放了消炎药在里面，假如不把这个放在一起，就没有用处。也许音乐可以让你感到很愉悦。所以我觉得这个亨利二世听跟那个亨德说的话是很正确的。就是亨德说这个亨利二世说，他说对的话，我听了你的音乐我感到很愉悦。告诉你这个音乐也能让人愉悦，就已经是音乐的最高潮的地步了。所以这个音乐让你感到高兴，让你感到快乐，让你感到难过，让你感到忧伤，让你感到有一点的兴奋，这个音乐的作用就在此。假如亨德的要求太高了，他说我希望我的音乐让人的灵魂变得高尚起来，这个就麻烦了。假如他的音乐不跟神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他就没办法使人的灵魂变得高尚起来。所以他当着这个亨德说这个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有个背景，就是亨德是听了哪部作品，听了他的《弥赛亚》之后，他说阁下，谢谢你的音乐让我感到很愉悦。所以亨德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对不起阁下，假如我的音乐只能让你感到愉悦的话，我非常遗憾，因为我希望我的音乐是为人的灵魂变得高尚起来的。他更多的指的是弥赛亚这个作品是希望让人的灵魂变得高尚起来的。那我们当时的人的灵魂高尚与否，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我相信一个基督徒可能就他不能够去谈，就是不需要去谈灵魂高尚与否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跟一个最高尚的在一起，那就是神，一个永生的圣洁的神在一起。所以我们谈到教育的时候，音乐教育的时候，我们其实华人的音乐教育其实是蛮悲惨的。我们到了美国来，我们发现我们过得跟中国的生活差不多。为什么呢？压力，学习压力那么大，工作压力那么大，对不对？那小孩子教育放到现在又越来越回去了，那就更麻烦了，你知道吗？我们没有时间来学习音乐，那学习音乐又对我们人生那么重要。我相信今天来听课的这个弟兄姐妹肯定对音乐是抱有期望值的，今天来很期望听了苏弟兄讲的话是不是能够我的音乐就提高一点，大家就误会了，没有这个可能性，没有这个可能性，要听我吹吹牛可以，但是真的今天听了这节课就音乐，那我就没饭吃了，你知道吗？啊，听一节课我的音乐就变得多么厉害，就麻烦了呢。那些大师们去讲课都是骗人的，真的，一次好几千块钱，几万块钱就请他去讲那么一个小时，然后要学校付很多钱请他做个讲座。说实话，开开眼界而已，听听别人在怎么说而已，真的你的技巧能够多少，你的东西能够到那个这、那个不全然的。我们今天谈这基督教音乐，我们要反思，我们看到一个音乐教育的缺陷，很差啊，很落后啊，朗朗不算数。朗朗是中国那个一亿多琴童里面挑的那么一个人，对不对？不算数。韩国的教育我们就分析它，就日本的教育我们发现也不一样啊，整个德国的音乐教育也不一样。真的，德国的音乐教育让我们是大开眼界的。我们去德国看到整个奥地利的、整个匈牙利啊、波兰的音乐教育，他们现在的音乐的人，就学音乐的人以前是非常高尚的，就是学音乐的人，就是说我没有工作我也是很高尚的啊。他觉得只要你啊认识一个学音乐的朋友，这个人是很这什么呢，这就觉得很骄傲的啊。今天晚上我在家里 barbecue， 我要请人吃饭，我就告诉大家来我家，你知道吗？今天晚上不是习近平要来啊，今天晚上是著名的音乐家朗朗要来。哇，你认识朗朗，那大家都对你崇拜有加，你知道吗？哇，我认识阿巴朵，哇，大指挥家今天晚上要来我的寒舍吃顿饭，大家可以来，那大家都非常的荣幸。这个就是人们对这种音乐家的这种这种什么高台啊，这种看重啊，羡慕啊，都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中国的华人好像不只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哎呀，这音乐家这不算什么，真的，就是你今天给我唱个歌吧。不会的，在国外绝对不会有人这请一个职业的音乐家说今天晚上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个歌，那都不会，这个很冒犯人家，你知道吗？这个是很不礼貌的行为。他们就非常的尊重音乐家我去那个，大家知道有个惠顿 college 对不对？在基督教非常好的一个大学，那个有个惠顿 college church， 那个这 church 里面有一个老先生，这个老先生出生在中国，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是宣教士在青岛，所以他就出生在青岛，在1940呢他被赶回来了。所以这个老先生非常爱音乐，他就成立一个机构叫 SGG 音乐 Foundation， 他支持非常多的基督教音乐家演奏基督教音乐，并且特别是支持演奏德国作品。他已经连续10次支持最有名的音乐家去指挥上海的交响乐团演奏勃拉姆斯的安魂曲，就这么一个伟大人。哇，我去他家，我有幸在他那住了两个晚上。哇，天哪，他的一个桌子上你知道吗，刻满了名字，然后他说请你也刻一个你的名字在上面。我现在特后悔的是，我觉得我那名字写得很差，你知道吗？那天真的是没有好好练一练，因为旁边小泽征尔、阿巴多，哇，就是这些大腕，你知道吗？就写的名字上面，主宾梅塔。哎，我的名字能够跟这些人写在一起，我觉得是荣耀有加。 那有一次我们去柏林爱乐乐团演出，是在柏林爱乐乐团的那个音乐大厅，那个是全世界最好的音乐厅之一。哇，你知道我那天晚上我要指挥音乐，我就在那里，我都不想指挥，你知道吗？我就想在那里坐坐看，你知道吗？哇，这个沙发是小那个阿巴多的，哇，这个厕所马桶是卡拉扬坐过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对他们有一种天然的这个敬重，所以哎，我们华人可能对这些音乐家不太那么敬重。这是无所谓的，哎呀，这不会唱个歌嘛？近期我们很长的时间觉得唱歌的人是不可体统的。我小时候要学音乐，你知道我爸爸妈妈怎么说吗？你怎么能学这个东西呢？唱歌跳舞还能分饭吃吗？你最好是能够学个，考个清华北大，你能当个官什么的啊？所以我们对音乐家的认识是非常的浅的啊。所有的，你知道我回到我的老家去，扎布在。啊，地级是这一个这个范围之内嘛，别人说哇，音乐家回来，哎，你唱歌的吧？他们觉得音乐家都是唱歌的，我说我不唱歌的。你肯定会唱歌，你知道吗？都觉得音乐家都是唱歌，因为我这真的不是唱歌的，因为湖南出很多唱歌的人，对吧？像宋祖英啊，什么李谷一之类的，全是唱歌的。他觉得你学音乐都是唱歌，我说我学指挥的，那学指挥就不知道干什么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对音乐了解的很少。哎，我们中国的音乐教育，教会的音乐教育，那因为我们教会基本上还是跟着这个社会的这个音乐教育层面在走，就是说，我们发现我们反过来了，在西方的很长的过程当中，是教会音乐影响到世俗音乐，就帮助了社会音乐的推动。哎，我们中国大概在100年间，基本上是反过来的。是世俗的音乐引导着教会的潮流。我们现在可以回忆一下，大家都在教会的聚会，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教会的音乐是什么样子，我们教会的音乐崇拜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每个人教会的音乐啊，好的，有一个人弹琴的，一个人领会的，这是比较传统的啊。我不说是哪个教会，有这种教会吗？大部分传统教会都这样的。好的，这是一种。还有呢，有一个弹琴的，然后呢，有几个人开始，有三四个人带的，啊，又是一种，对不对？比丰富一点的。还有一种呢，加一个鼓，加个吉他，加个电贝斯 keyboard， 然后现代崇拜，哇，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哇！还有，我们再看看，还有一种，哇，比较高级一点的，有个诗班，对不对啊？这又是一种。啊，有的呢，加起来全都有的啊，反正从头到尾，我们发现我们很讲究，我们有传统。我们很讲究，我们要追求传统，但是发现我们其实是没传统的。我们有多少传统？说实话，台复教会很久了吧？那我们在搬到这里30年吧？有没有？30年，对不对？30年算什么传统呢？对不对？教会有2000年的历史了，对不对？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都在说我们有传统的意思。那我们很多人10年就说我们有传统，我们说你们的敬拜应该有些改变，音乐风格正做些调整。哎呦，不，我们的传统就是这样的。我说你哪来传统？你教会不就是3-5年吗？你哪来传统？他说我们的教会以前是什么什么样子。那我就翻过来，以前你们搬到美国来的时候，就搬到台湾去，不是1949年吗？对不对？没有多久呢，就是我们总是固守着我们以为有的传统，然后呢，摒弃拒绝很多的东西。好，这是我们教会的东西。然后我们看看，我们住在美国，我们很愿意效法美国的敬拜。我们总觉得美国的敬拜很好，真的很好吗？我不见得以为这样的。美国的敬拜真的很好吗？我不以为这样。他们把很多好的东西都改掉了，留下一些东西，很热闹，很激情澎湃。水平也很高，我说水平很高啊，水平就是他们演奏技巧都很高，他们唱歌都获格莱美奖，但是这个东西真正的跟我们的教会的崇拜，跟我们教会的所引导的所需要的东西，我觉得好像不太一样。我没有什么传统，我信主的时间不到20年，所以我在中国人了解的也是非常浅。但是我来纵观这个2000年中国这个世界这个教会历史的发展，不管到各个民族当中的时候，它这个延伸的时候，我发现它有一条主线，就是音乐崇拜的时候，它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它是以神为中心的。而我们发现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对不对？这个应该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啊，今天可能谈一点点。那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我们今天敬拜到底要做什么？我不反对叮叮当当叮叮当的声音，我也不反对一个人在上面领唱啊。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有时候我们的会众非常期待着这个带领师的人给我们很多的东西的。就是我们今天哦，这个带领敬拜不好，哇，这个带领敬拜带得很好，哇，这首歌很感动我啊，今天这首歌显得不好，我一点都没感觉。我们发现敬拜是谁在敬拜？是这些人在敬拜吗？还是我们在座的会众在敬拜？对，当然我们带领敬拜的人有个很重要的这个什么啊，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你要带动大家敬拜。但是你知道，我们带领是很难带领的。我举个很浅显的例子，中国交响乐团很差，中国的交响乐队很差，台湾的交响乐队也不好。就是卡拉扬在世，这个乐队水平也提高不到哪里去的，明白我意思没有？你叫卡拉扬来指挥，卡拉扬是最伟大的指挥家，他能把这个乐队做得怎么样？这些乐队连音都拉不准，你让卡拉扬来，他能够把这个乐队变得水平高吗？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会众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敬拜的心，到这里来，不管是阿狗阿猫在带敬拜，没有人带敬拜，我也能够到神那里去。我告诉你，这个就敬拜就带得好了。对，这是我们的预备。对于他带的带不好，那是他的事，但是对于我们今天能不能够朝见神，那是你的事情。你不能老说他影响你了。我告诉你，今天没有人呢，没人带敬拜，你要不要敬拜神？对不对？那来一个很好的，你就带得高兴点；来一个差的，你带得那我们是你在敬拜神，还是他带着你敬拜神？所以我这个心的预备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要求带领敬拜的人的时候，也要求我们自己的心里的预备，就是我们自己不管是谁，今天我来朝见神，谁也阻拦不了我。你带的好与不好，这个歌快乐也忧伤也好，都影响不了我跟上帝的关系。那这个可能我们的敬拜就会有好的敬拜。当然作为带领敬拜的人，我们怎么来反省，怎么能够找出更好的音乐，这个对我们中国的华人教会就非常大的挑战，非常大的挑战。怎么说呢？第一，我们很长的时间我们在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跑，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开始，我们住在美国嘛，我们效仿美国，美国人开始把唱诗班丢了，把 classical music 也丢了，捡到了，他们开始已经走到前面了。但是我们看看美国的教会历史的这个教会音乐的发展呢，我们就可能我们要感觉到我们可能要反思下来。美国的教会的音乐发展，它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并且他们那些带领敬拜的人是有很深的古典音乐的这个根基的，而我们呢什么都没有，就模仿他的，所以我们怎么模仿都不像。真的，我们就是按照他拿他的谱子给我们，就美国教会的谱子，每个音都写出来，每一个点每个鼓打出来的我们都写上，完完全全的，他怎么演我们就怎么演，我们还是达到不了他们的水平。为什么？说实话，那不是我们的 country， 那不是我们的文化。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当一个音乐一个崇拜的形式一定跟我们的某种文化是相通的，我们在座的大部分的人选呢，我们应该是有很深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我们骨子里头的，就是何况我们汉族人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汉族是最没有音乐细胞的一个民族。可能我这个叫一棍子打死一船人，是不是？对不对？那我们想，有哪一件乐器是汉族的？除了古琴以外，大家可以告诉我。哎，编钟可以说不是汉族的。大家知道编钟在什么地方？在湖南。湖南是少数民族的地方，蚩尤的后代，那是汉族。汉族是黄帝、炎帝的后代，才是汉族。湖南是蚩尤的部落生活的地方，当然那个时候已经完全有相同了啊。还有什么乐器？现在还用的啊？编钟现在没用了啊。二胡是蒙古族音乐，以前叫扎钱，不是汉族的音乐。汉族讲的还有音乐，有个叫埙的，有8000年的历史，对不对？但是现在没人再吹埙了吧？对不对？还有一个骨笛是汉族的乐器，也差不多10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我们发现我们汉族的文化都是在几万年以前的，你知道吗？现在呢，现在干什么？所以说为什么汉族人呢，汉族的文化告诉我们不要唱不要跳，安静，笑不露齿，你要唱歌是不好的。孔子告诉我们说，少数民族音乐你唱歌跳舞都是什么？冥冥之乐，是不是？正乐之声，对不对？ 那是不好的，对不对？然后呢，到了什么时候？就到了在中国大陆的话，到了大概70年代的时候，八十年代的时候，听到台湾的流行歌曲还是靡靡之乐的，我们还不能听的，明白我意思没有？说这样的一个禁锢之下，这个人是会改变的，你知道吗？我们不是很多人相信进化论吧？这一点我真的相信进化，就是说一代人被阉割了之后，下一代人真的被阉割了的。一代人，我小时候就这样嘛。小时候我在说话，想说毛主席不好，我爸爸马上一给巴掌，胡说八道，臭一下。你这么说毛主席不好，要看看旁边没人，就再揉揉，别乱讲，知道吗？假如有怪人在这，再多打两个耳光，为什么？打给别人看嘛。那小时候不懂，就是说不能够说嘛，对不对？那就是说你一代一代人这么传下来，孔子就开始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民族的心理文化是不太善于歌唱和表达的，就也不太善于说神我爱你。哎，大家当你在说神我爱你的时候，我相信你是在内在的，但是说实话有时候有点假的，平常你说这个爱是很少的，你连对自己丈夫对爸爸妈妈都没有说爱，你很难这里真诚的对上帝说爱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文化里头没有这样一个教导，并且是压制的，你不能说的。然后你要唱歌，小时候唱什么唱？因为唱的好听的很，就这样吧。我现在不能唱歌，就是因为我爸爸骂我嘛。我唱的很差。
没有，不会啊，你问了。
对，我唱歌是很有意思。我唱歌是，我小时候唱，我爸就唱什么唱蓝天使了，呀，以为能唱歌唱家吗？就别唱。然后呢，我朋友打着唱什么歌？说话的声音，人家唱歌的声音，那么你讲话的声音那么大，唱歌没见那么大声音的，所以后来就不敢唱。就是说我们在文化当中就是，所以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那我们的心态是一个什么的心态，对不对？那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那我们的敬拜绝对不是一种像美国人那么活泼的敬拜，那更不能像黑人的那个教会。你知道黑人的教会你知道怎么样吗？哇，那你进去哇一个哈一个哈利路亚够拉错，你知道吗？不得了，你知道吗？那我们不能学这样的。那白人有白人的文化啊，白人你看到没有，他现在做 rock 做摇滚，很多他跟美国人学的，因为他们的文化相近一点点，对不对？而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我觉得还是应该有我们那种敬拜方式的。好的，这个肯定是我们要思考的啊！大家都有，待会我们就发言，大家可能，我就想，那作为一个带领敬拜的人，我们不像那些美国大的教会，他们都有好几个音乐牧师，从小受过很好严格的那个音乐训练，又对敬拜的严格的这个程序非常的严格，有教导，有继承。哎，我们没有，他们一个教会可以养很多的音乐牧师。他们可以付钱给那个格莱美奖的人，你就来我们教会付钱给你，对不对？你就在每个礼拜在这里唱，对不对？演出表演，像水晶教堂以前他们自己没有，他就请谁有名他就请谁来。那华人教会呢，一个教会才30个人、50个人、100个人，我听别人做过这个计划，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平均人数是85个人左右。那这样，当然我们有的教会很大，800人，那有的教会呢50个人，那大部分教会就是100人左右。那这100个人左右，第一我们不能组一个诗班，这样组个诗班下面会众都没有了，对不对？好的，你还来个两个弹琴的，那没人了，这只是少数的人在上面带。好，还有我们人少就挑不出人才，那更谈不上什么我们付钱养一个人可以来带领崇拜的，就没有。那我们只能从会众当中懂一点音乐的人勉为其难的来带敬拜。那有的人呢，就是说他会唱一点歌就来带敬拜。啊，有一天你知道吗？10年前我太太来美国，有一天她跟我说：“老公，你告诉我有几个指法，你告诉我怎么弹琴，我要带敬拜。”我吓一跳，你知道吗？我说你到美国去还要你带敬拜？那时候他先来美国，我没来嘛。我说：“哎呦，到美国你能带敬拜弹琴还要？”我这奇怪了，因为你知道他弹琴是什么？他就会弹一个曲，月亮代表我的心。那时候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教会他的，就会哒哆滴哆哆滴滴哆。然后他到这边来就要带敬拜，然后我就奇怪了，你知道吗？就说明我们教会很缺少人才。那怎么办？ 这是一个音乐教育。我经常鼓励教会怎么做，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差不多了，不能让下一代的人再同样的吃我们这样的亏，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小时候抓起，让孩子们接受好的音乐教育啊。小时候孩子们学音乐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翻过来有一个问题，华人对小孩子的音乐教育的培养太功利性了，太功利性。就是我想我们都做父母的啊，我们可能希望他以后学点琴考学校加分，对吧啊，会点琴考 UCLA 就没问题了，能考上 UCLA 的你会点音乐那获个奖，你考哈佛也没问题了。对，我以为以前只有大陆才这样，因为大陆是很功利的，就学琴，我的孩子学琴就希望他能加分，能上好小学，上好小学能好学音乐，能够上个好中学，有一天能大学能加个几十分，能考个好大学，这是我们的大陆人的目的。我后来发现到了美国来之后，我们还是这样的，我就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我一直想不明白，我到现在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这可能是跟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危机感有关系。我们总希望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东西，学习这个东西能够得到更好更好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呢，学音乐真的不能太过的目标性。我最反对一件事情就是小孩子学音乐的时候考级。我告诉大家啊，假如一个老师总是要这个孩子考级的话，那个老师绝对不是个好老师，并且这个老师是为了骗你的。他为什么？他总是要加等高去。你看，考了一级了吗？你看我教的好吧？考了二级吧？你看老师教的好吧？哇，我考了七级了，我要是考了九级啊，哇，这个老师棒，他学生过关率很高。其实考级是最低的一个标准要求嘛，并且考级会让孩子弹的曲目非常窄，他就弹那么曲子，这是个弹半年，你知道吗？我们中央音乐学院，你看中国音乐学院有一个人，就是关门四十天打扬琴啊，知道扬琴吗？民族乐器，四十天考上中国音乐学院，哇，打得好极了，你知道吗？他这个人四天都不出门啊。这个孩子呢，就是为什么就文化很差，考大学就没戏了。这妈妈说怎么办呢？和老师说，这样你想个办法，打扬琴。你学钢琴是肯定不行啊，小提琴更不行，唱歌你嗓子不行，长相不好，打扬琴。四十天关门打，哇，就练一个曲子，你知道吗？到我们中国音乐学院去考试，盖了，真的比所有人打得好，你知道吗？真的，因为他但是回去考试，考了几天，他还只会打这个曲子，你知道吗？上别的课他根本不懂的，你知道吗？给个谱子给他，他根本看不懂谱子，他就会这一个曲子。没办法把他给送回来，对不起，这个我们发现他只会打一个曲子啊，所以我们的目标性很强。所以我们的孩子学音乐，我们小孩子啊，但我们以后让我们的孩子学，第一我们一定要他学钢琴啊，小提琴，还有华人的小孩子学音乐呢，有一个其他的，除了目标性太具这个目标性之外之后啊，就是带功利性之后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只学钢琴小提琴，发现没有？有一天我的太太带着我的儿子去 Casey Long Beach 有一个全洛杉矶的小孩子的比赛，对不对？80%的人是亚洲人，然后50%以上的是华人，那其他人就是韩国人日本人。哇，那些父母真是认真啊，跪下来给小孩子擦衣服，弄得好极了，你知道吗？把小孩子摆凳子，每个人带着，那小孩子小屁孩嘛，5岁6岁，他就要比一级嘛，然后就拿个小凳子跪在那里，他这个家长们是认真极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说全部都是弹钢琴和小提琴，所以呢，就你看我们华人做一个乐队很难吧，在洛杉矶的教会里头做一个华人的乐团很难，因为我们只学钢琴和小提琴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一定要看孩子的特点是什么。有的人不适合学钢琴嘛，这个小手那么短，对不对？那这个肌肉又不开，他根本就不喜欢钢琴，那你要他去学钢琴，这不合适啊。有的人就因为爸爸妈妈喜欢什么，就想要小孩子喜欢什么，而爸爸妈妈喜欢什么，往往是爸爸妈妈不会什么啊，他不会，他只是想要这个孩子会，你知道吗？哎呀，他特羡慕拉琴的， 哎呀，他就特别是妈妈小时候那个初中的时候，可能爱大学的时候爱上了某个拉琴的音乐家，什么羡慕不得了。后来没办法嫁给这个爸爸了，你知道吗？后来就他就对这个拉琴的人崇拜至极，一定要这个孩子拉琴。那个小孩的手比我还粗，去拉琴的人呢，要去手还是很尖，你知道吗？啊，还有有的小时候小孩子的手指甲长得很外面。不行的，他拉弹琴也好，拉琴也好，他一定要手的肉比较多，你知道吧？啊，我们一定要为小孩子量体裁衣，就是每个小孩子都要。我们呢，还有就是小孩，我们的中国人又怕小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总是在四岁五岁就要小孩子弹琴，往往开得太早了之后啊，就会以失败告终。小孩四年级他怎么能知道弹琴，我们希望他弹琴马上能弹半，马上就弹五九九八四九七四零，然后就要弹巴赫，哇，就要弹贝多芬的暴风雨，那么这个就很危险，你知道吗？小孩子他是一步一步的啊，小孩子四岁五岁小孩子每天让他弹十分钟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就可以。然后呢，音乐除了学钢琴和小提琴之外还有很多别的乐器，所以你看呢，这个其实从功利的目的上来讲，我们发现我们是吃亏的。假如你要多元化听力，也帮助你的功利性。其实很简单，比如说，在美国这个环境当中，你要学管乐、学小号、学长号、学圆号，华人比想都别想，那个不是我们的乐器，我们吹不动了。那小孩子，那个墨西哥人坐在那个地板上就开始玩长号了，你知道吗？玩的跟飞的似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那个是他的东西，啊，我们中国人呢，这还有别的乐器，除了钢琴、小提琴，比大提琴是可以的，啊，大提琴还有一种乐器，欧泊，双簧管，对不对？双簧管，因为华人的家庭条件都不错，家里的条件都不错，就是说经济状况都还可以，因为这个乐器很贵，所以白人、黑人基本上不会买这个东西。所以你要虽然是小孩学这个东西，以后绝对可以考好学校，对对对。所以他都没想明白这个东西，都不懂嘛。还有一个巴松管，那个大管，那个很大的东西，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的那个，因为那个也很贵，大概要15,000到20,000美金一支，对不对？然后呢，黑人买不起，墨西哥人不可能买这玩意儿，白人不会投资在这个方面的，你知道吗？他一辆车啊，他哪能够舍得，对不对？小孩子吹个萨克斯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假如你真的从功利的目的上来讲啊，你学这个东西可能比别人更好。以后大家去看看周围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劝劝他们，真的，这是苏文新的意见啊。这个两个月是绝对，你要去考清华跟什么，这个考哈佛耶鲁，你会吹巴松，你绝对比别人加分多，对不对？因为每个大学都有乐团，哎，他最缺的是这两个乐器，圆号有的是，小号有的是。你知道吗？然后呢，小提琴，所有的华人都在学小提琴，你知道吗？对不对？钢琴一个乐团只要一个钢琴，对不对？还有一个竖琴，对，这个乐器，因为这个乐器很贵，别人买不起，只有华人有钱买得起，告诉大家吧。因为在这里，华人真的经济条件比别人好多了，大家省吃俭用，就是为了孩子教育嘛。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再不要去学黑管。那个竖笛啊，那个 clam， 那个黑管，单簧管，那 clam， 那个东西为什么呢？500块钱一支就很好了，对不对？就到1000块钱一支，那你就是在乐团里可以用了，你知道吗？所以大家都买得起，啊，有容易吹，你想吹得很好就很难，你想吹得会，大家都会，对不对？所以不要去学这样的东西，还有长笛。啊，这都不要去学，我觉得就要学偏门的，啊，假如不你要有功利目的，你就学偏门的嘛，对不对？啊，这是比较好的。还有呢，不要学小提琴，学中提琴，对不对？中提琴人是没有什么人学的，你就去学中提琴，你绝对比别人拉得好，因为大部分中提琴是小提琴改过去的。所以，假如你从小就开始拉中提琴，你比别人拉得好多了，你知道吗？那学2-3年你就可以在乐队里了，所以一个乐队里要8个中提琴，你肯定能搞得上，是吧？所以呢，我们学音乐是从小的一个很系统的工程，我们不仅要戒掉我们的那种非常功利性的那种目的之外，我们的孩子的教育也是。好，谈到孩子教育做好了， 孩子的教育做好了，我们就丰富了后面一代的，以后的华人教会就不会再像我们现在这样那么辛苦了。弹琴的，哎呦，今天一个老人家弹琴手痛，都已经80岁了。我在台湾一个教会，很大的教会哦，有600多人哦。一个老人家，我来美国的时候就见他在那弹琴哦。我离你多少年了？十几年了，我去看他还在那弹琴啊。有一天没人弹琴，为什么？老人家实在动不了了，你知道吗？80岁的，这手都已经肩这个指肩鞘炎了什么的啊，都已经不能弹琴了，没人接班。中年的人，因为假如都是从大陆出来的话啊，我敢肯定，99%的人是不会音乐的。假如是40岁左右这一代人从大陆出来的，不会的。以上的以下的可能会一点，30岁以下的可能会一点。40岁以上的基本上不会，为什么？因为从大陆出来到美国来的人，大部分人在教会里的人信了主了，他是什么？他是读书出来的人，他考大学、啊、读研究生啊，拿奖学的。哎，这一代能够拿奖学的人，都是在学校读书很厉害的人。哎，40岁的人是哪个年代的？是1970几年生长起来的人。70几年的时候，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呢，对不对？那这个人是不可能学到音乐的，你知道吗？所以呢，哎。再老一点点来都还可以的，60岁以上的人可能还会一点音乐，会拉点二胡啊，弹个扬琴啊。为什么？这些人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这些人都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歌颂过毛泽东，都在生产队里学过这个东西，手风琴啊这些东西。所以我们想，中国的这个教会音乐啊没有发展起来，这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怎么办？问题在这个地方，怎么办？我都觉得就是说，就像以色列人进埃及一样的，反正有一代人牺牲就牺牲了吧，重新开始了还来得及。那重新开始怎么办？得要我们这一代人做决定，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要把他们培养成为，目的不是为了考级，不是为了考学校，而是为了以后可以荣耀神。我觉得这个目的就很纯正，我的孩子学好音乐，以后希望他能够在教会能够服侍主。哎，这个目的很强。假如有这个目的的话，你就不会去骂你的孩子今天怎么弹得那么慢，相反他会更有自信心，以后学得更好。小孩子学音乐在5岁到9岁的时候是一个很坚持的，这个4年当中啊是一个摔跤的年龄，就是我们会发现他很辛苦，最辛苦的不是他们，是父母。因为基本上你教他，老师教他等于没教，老师等于教了父母，让你回去陪着他练习，很辛苦很辛苦。所有的小孩子都要从这个凳子板凳上拉出来弹琴啊，拉着板凳又屁股上就坐钉子似的，人家的喝水，这里痒那里痒，哎呦，是不是？哎呀，一上厕所，对不对？然后呢，啊、就这样、啊，就这样，你知道吗？那没办法，就磨耐心的。我们这代人得牺牲，你就得陪着他们，就陪着他们陪陪陪。哎，到了9岁之后，他会有一个很大的起色。就算他没有什么好好谈，有起色。等到了13岁到15岁之间，是他最最重要的时候。大家很奇怪啊，为什么13？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完全他的自制能力，啊，那个时候是。就是这个小孩子能不能够在音乐上面弹琴啊，在这个拉琴啊上面能够有最大进步的一个13到15岁，13、14、15这3年，能成就成，成不了就不可能了，就13到15岁。为什么？这时候他的自我的能力刚刚加强，然后呢他也开始有爱好，有爱好他就会继续弹。这个时候就我们家长一定要更多的鼓励他们，因为这个时候又是他的 energy 的时候，又是他那个跟父母逆反期的时候，所以只要这个时候抓住了，哎，基本上小孩子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啊，就以后不谈了也没关系，真的不谈了也没关系。到十五岁之后他不谈也没关系，等到他大学毕业，到读大学他继续谈，因为15岁之后他考大学嘛，很难的，我知道，所以考大学他功课很多，没有时间练琴，啊，就不谈，3年不谈都没关系。啊，你到了大学又他捡起来，又开始捡起来，啊，这基本上不会有问题。还有谈论什么作品，就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谈论，就多一点让他们在基督教音乐作品当中开始练习。所以当我们的技巧掌握了之后，我们还要担心作品的问题，就是我们成年人 大家知道我们教会现在缺人，我们不能说教练教会不要敬拜呀，我们等着小孩子长大再来呀，不可以啊。那我们现在成年人可以，现在有很多的方法帮助成年人怎么来弹琴的，怎么来在教会里带敬拜，怎么唱歌的啊。唱歌最好的唱歌的方式就是让我们在诗班里头唱歌，就是有诗班是最好的。我觉得台湾的这方面做得好，台湾从小他们很多在诗班里头，所以他们呢会唱歌会认谱啊，所以认谱的能力对我们很重要。就是说你来美国你至少要懂英文吧，对不对啊？你懂英文哎，你的生活就无忧无虑了，你可以去哪里就去哪里了。对音乐也是，你只要认识谱子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了。那谱子有多难呢？大家说谱子，有的人看到谱子就头痛，你知道吗？哎呀苏俊兄你能教我唱谱子吗？我说可以啊，三天我们弄一个班，三天保证你会唱谱子，很简单。哦，没时间啊，那就没办法了，那总要贡献点时间，对不对？这个都没办法，你总得有点时间，三年的时间保证大家可以学会唱谱子，你拿个谱子基本上可以唱，不难吧？对，三年的时间学会一门手艺不难的，对不对？三年学英文可能更学不了吧，对不对？三年学音乐，音乐也是种语言啊，对不对？用海顿的话说，我知道我的语言全世界都能听得懂，说明他是很强调这个音乐是种语言的。那我们知道三天的时间就可以认谱子，不难的。假如教会当中你真的想做好音乐教育，以教会的音乐教育，教会的音乐崇拜想做好，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就是说做一些音乐的培训，找个真正的懂行的啊。在美国呢，我就来了这么久，也确实也是啊，我一直觉得这个骗子只在河南啊，只在北京，在一些乱七八糟的音乐学校里头。我发现在美国也有很多坑蒙拐骗的人，就是所以这个说可能是不是基督徒不应该这么说，是不是太伤害人了？别人也是为了饭吃嘛，对不对？但是有的老师真的不是老师，不好不好，老师不好。这个不好的老师，我不要这个老师水平很高，但是他的路子要对，对不对啊？这个老师的水平高低有，不是每个人都弹得跟朗朗一样的，对不对？有高有低，但是这个人的路子要对，方法要正确，知道音乐的要点是什么，知道怎么可以让你学会。学会了之后不是教你一首歌就是一首歌，而是教会你怎么去可以学会很多歌。哎，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好的老师的一个最起码的标准了。啊，还有呢，他应该对这个音乐有一些见解啊，能够引导你让你更喜欢音乐啊。我发现这边也有很多的这个老师不称职啊，有唱歌的来这里教钢琴，有一个人他又教小号还教钢琴，我也大吃一惊，你知道吗？有一个人教圆号还教，有个人教小提琴也教，又教大提琴，我就觉得这个很不规范。在美国应该这么多的钱，这么多的人才在这个地方，应该不缺好的老师的。所以我们在教会一定要去寻摸寻摸这个了。就你找一个老师，一定看他背景，看这个人的背景，他跟谁学，就查他祖宗八代，啊，就是说他是谁的学生，这个很重要。假设他是我的学生，嗯，那弹钢琴你就算了，别跟他学了，因为我都弹得不怎么样，你知道吗？哎，假设他说指挥是我的学生，你可以跟他学，哎，那我知道我教的学生肯定不错，对不对？所以呢，一个人你要看看他的老师是谁，他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很多人说我们的学生，我的孩子呢，也不指望他成为音乐家，所以我就啊，我们呢就找一个一般的人教教就可以了。什么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的，大家知道啊，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的大部分就他不是钢琴专业的，基本上很多，你知道至少在中国是这样的，在中国大陆，师范学院毕业99%的人是唱歌考进去的，然后在里头再学2年钢琴。基本上可以有一只手弹钢琴，哒滴哒哒滴咚，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哎，没弹不了那么难，弹了滴滴滴哒哒哒滴哒哒哒，一指神功，就差不多这样的吧。所以你不要去跟这些人学钢琴，这是在美国可以找到好的老师，所以我们一定要挑到好的老师，在这里蛮是可以的。你看看，你看到他的老师之外，还看看他教的哪个学生，看他教的学生是不是好。啊，越差的老师越会迷惑人，越会迷惑我是跟某个大音乐家照相， 挂在那个琴房里，哇，家长一来看，哇，好神奇啊，这个是大师们在这里照相，还有我出了好多的唱片，你知道吗？是不是弹的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就很危险，就一定要这样。而我们的成年人是专门有成年人的练习的，有一些方法是帮助我们成年人的，所以呢，教会的音乐一定要挑一个，你一定要去学会在这个汗牛充栋的这个教会音乐作品里头挑选出好的作品来放到音乐崇拜当中来。我们的音乐崇拜就是这样的，那我们怎么能够从这个音乐崇拜，好太多的歌了啊，这个太多的歌呢，中国人可挑的呢也是有限的。我们可以算算，我们来数数我们教会有多少赞美诗，大概有个传统的啊，对不对？大概传统有个350首到400首之间，传统的什么，从就是有几个出版社出版的是吧啊，有林引然博士判了一个什么新歌《四季颂赞》啊，还有一个我们啊台湾的有那个比较传统的什么圣徒诗歌啊，就这样的诗歌，其实这些诗歌都大同小异啊，就是你抄我的，我抄你的啊，诗歌还是那些诗歌，只是歌词有了改变，什么啊，怎么那个，就是我们这个支派的，我们就自己翻译一个，我们这个支派的，我们又翻译一通，就有很大的问题。从歌词上来，很多人翻译都不太准确，有的人说我们一定要按照原意来翻。有的人说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经的真理来翻啊，你会发现因为它是用英文写的，或者是用拉丁文写的，用德文写的，翻到我们这里总不是那么回事了。好，这是翻译的诗歌，传统的诗歌我们也要继承发扬，有很多好听的。那我们华人自己的创作诗歌，我们发现赞美之泉，我们台湾有青天啊，还有什么，现在还有什么大家词，迦南诗歌，还有生命的林良堂的生命诗歌啊，赞美之泉等等啊，泥土音乐差不多只有这么多了，对不对？十个手指头差不多数得过来。对，好的，那这些音乐我们发现，我们说实话啊，我不评价它好与坏，假如你一年都唱这些诗歌，比如说赞美之泉，我一年就唱赞美之泉，哎，大家感觉如何？你自己说实话，是不是有吐的感觉？我不说，我没有说它不好，就是说你天天吃一种东西，吃多了你也就不舒服了，对不对？再好的东西你天天只吃这个也不舒服了。啊，任何一种赞美诗歌都是这样的，对不对？何况很多的诗歌，说实话，从创作的手段来讲，那是很糟糕的。我们刚才数了十多种赞美诗歌，对不对？啊，有的人说哇，这反正我不想太多的批评了，好吧？我这是提出建议，好不好？这些诗歌很多，说实话，你自己在家里唱唱是可以的，但是要拿到会众上带领大家一起来敬拜神，可能这个就要思考了，对不对？从神学的角度，从音乐的角度，从会众。这个你来我往的这个交流的这个感这个东西，还有那我们就来思考它是不是可以值得我们传承。就是说一个好的东西，你发现 Oh Holy Night 为什么几百年都能留下来，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义务，就是我们怎么把好东西传留给下一代，对不对？那我们就有一个分辨的灵在里面，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我不反对任何人的诗歌，因为这个诗歌是一个很简单的很个人的事情，就是说他写这首诗歌是他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不能评价这首诗歌属不属灵，他跟神的关系就是这个关系嘛，对不对？你不能说他们不好，对吧？特别是美国是一个很讲自由的地方，对不对？我敬拜神，我对神的理解就是这样子，你不能说你不对，他很爱主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这么去评价别人。但是在教会里的这个赞美诗歌，它还是有一个标准的。第一，它不能在神学上面出问题，对不对？这个我们真的认同的这个神学框了去了。你就说你要唱到这个耶稣都不是玛利亚所生的，可能这个就有很大的问题了，对不对？对，我们就讲的深一点点嘛，对不对？ 啊，至少就是你要符合这个我们信仰这个大纲这个词的意思，对不对？还有呢，这个音乐应该朗朗上口，能够流传的音乐都是能够朗朗上口的音乐，还有这个音乐真的能够鼓励人，对不对？能够鼓励人，就是人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他真的有一种由里到外、由外到里的这种被圣灵感动的感觉，就是说有一种甜蜜啊，有一种被拥抱啊，有一种安宁啊，有一种鼓励在里面。就你听这个音乐，总是让你，哎，你就会想起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他的救恩、他的慈爱，哎，这才是我们教会应该有的。假如这些东西，我也不反对短歌，就是有的歌一个字就是，这一个字都从头唱到尾也没关系，哈利路亚，你唱千遍万遍亿万遍，你永永代代都可以唱下去，哈利路亚。那个谁 ，Handel 的米塞亚的最后一个作品。就是两个字，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明白吗？也可以唱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不觉得唱短歌是不好的，但是就是说，他真的能够从音乐，假如我们真的要创作音乐，我们中间有人要创作音乐，那我就觉得，假如你能够学一学最基本的歌曲的创作的方法，啊，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一个音乐就像我们说话的，你讲话要起承转合，对不对？有开始，有展开，有目标，有引申，要有高潮，对不对？而我们很多就不只是我们教会的音乐啊，世俗音乐，我在大陆去指挥很多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哇，我你知道难受极了，你知道吗？很多很多好听的旋律堆积在一起，这个人呢、啊，他真的有很多好听的旋律，因为中国的民歌很多嘛，你好听的民歌堆一段一段的，永远都是好听。这个东西太好的东西在一起也是不好的，你知道吗？所以好多好听的歌曲，哇，哎呀，高兴高兴，又重新来一个，哎，又重新来，你没有一个。其实我觉得你一首歌就可以了，你就把它发展嘛，变化嘛。就很好了，对不对？这我们总是觉得，哎呀，越多的好东西越好，其实不好，好不好？所以一个音乐就是一个主题引申发展就好了，好不好？合唱作品就更是这样的，你有一个地方好听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比如说贝多芬的这么多作品有哪个好听的？贝多芬的那么多作品，一个贝五、贝六，一个贝九，对不对？好听啊！舒伯特号称歌曲之王，有几首歌是你记得的？啊，就除了一个摇篮曲你记得之外，对不对？啊，这没有，所以不一定的，好不好？就是那小敏的诗歌，我们就从小敏的诗歌，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文化现象。文化现象说，大陆的弟兄姐妹唱小敏的诗歌，唱得泪流满面。那台湾弟兄姐妹他没这个感受啊，他没被抓去坐牢，对不对？他也没有被逼迫，所以呢，他就会少一点，你知道吗？他对美国的弟兄姐妹呢，就更加是这样，大家都生活的无忧无虑，躺卧在青草地上，你在可安息的水面。你说那个哇，领悟走过死荫的幽，那是不一样，好不好？就是说，他就是对这个歌有感受，也是某一件事情、某一个阶段正好踏起他了。所以我们在挑歌的时候，要跟我们教会的这个情景，好不好？我们以后跳歌就要有情景啊！不，还有呢，在教会的崇拜当中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你一定要设计一个东西，快的、慢的、快的。这个教会的诗歌你不能永远都是快的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滴滴哒哒哒哒哒，永远到尾就跳一个，不行，不行的。这个你对音乐要写敏感度，音乐。这么几百年以来，这音乐的发展呢，有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共性。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人有一个审美的情绪，快就有慢，慢了又要快。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就是肯定、否定、再肯定，对不对？这个都是合乎我们人类的最起码的情感要求和哲学审美习惯的。所以我们的敬拜应该是这样的。假如你忽略了这个，就不对，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有快有慢。今天早晨的敬拜啊，我们敬拜的很好，但是假如后边你再加一个快一点的歌，其实它没到时间嘛，对不对？不到十分钟嘛，对不对？不到十分钟，到了两首，是你在敬拜，对不对？
对，
两首歌，那你就我就宁愿后面 中间唱短一点，我也要加一个后面有一个快的。这个就从审美的习惯来讲，我总觉得没完，你知道吗？十字架，十字架，没完，我觉得我，哎呦，还不够。这人的审美习惯是这样的，因为他有期望值的，人认可之后有期望值，比如你拿手给他，你拿手伸给他，他有期望值，你要给他东西，你双手伸给他，他有期望值，你要拥抱他。小孩子你从外面回来，他就有期望值，你要给礼物给他。人是有这种最起码的需求的，神知道我们有这种需求，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在这个带领敬拜的时候，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所以我相信大家会越来越好，就是太短了啦。一个小时要我谈这么大一个话题，我只能是以我有限的跟大家聊聊天了，好不好？我就想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我们还有十五分钟，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个问题，好不好？请说。
可是区别教会里头，一个带赞美敬拜跟四方崇拜，是常常现在很多的教会是把它混起来，有的干脆把后面没有四方就把后面省掉，或者有些四方就把前头的卡掉了，就是怎么使现在这个社会带赞美敬拜的哈，就是比较现代的，跟后面的这传统的四方怎么配合？
怎么这配合起来啊？我觉得有的地方是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我觉得这就我们要看诗班的作用。诗班为什么教会里要设立一个诗班，对不对？那大家怎么想？诗班为什么要诗班？祭司的作用，我写了一篇文章的，在这诗班好像都有。还有什么？其实我觉得除了祭司作用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在整个有的教会，在整个礼拜的这个崇拜的程序之间呢，这个诗班就是一个带领大家进祭司的作用。但是诗班呢，还有一个，因为大家诗班都比较水平高一点点，并且他每个礼拜都有训练，所以诗班也承载着一个向会众介绍新的歌曲的这样一个好听的歌曲的这样一个角色。就是我们会众啊，我们有时候太高估会众了，因为我们今天来这里的弟兄姐妹，你们都是很爱主的人，不爱主的人今天不会来的。所以大家都会众不是这样的。今天我听那个林牧师说，在会众里面有13%的人是 anything say no。你知道吗？就是有13%的人啊，他是在这个教会当中，他你做任何事情他都不满意的。你要他坐在这个地方，他说 no， 那你就去那里 no， 那你到底原地不动 no， 那你向左 no， 反正他的任务就是 say no， 你知道吗？他们是不会去思考，教会至少有60%的弟兄姐妹以上，他是不会去思考在这个聚会之外还去好好读圣经的。你们相信吗？我们教会的天天，假如有60%人天天读圣经，那我们教会牧师就不要说大家要读圣经啊。正因为反过来了，有60%人不读圣经，教会牧师天天说读圣经啊，知道吗？那圣经都不读，那你想想，他根本不会去唱赞美诗。那他唱赞美诗从哪里学到赞美诗？就从教会里。你要知道，一个礼拜六天，一个礼拜七天，他除了礼拜天团契唱那么三首歌之外，然后就是礼拜天唱这几首歌了。所以呢，我们在站立敬拜的时候就很小心，诗班就要承担这一个责任，就是每个礼拜给大家介绍一些好的诗歌，不要把诗班当成一个炫技的一个什么一个群体，一个机会。所以我们有的诗班一定要唱最难的歌，今天敬拜不一定是这样的，不一定是。假如我们要难的话，我们就专门做音乐崇拜会，对不对？一年做那么一次，挺好的啊。所以不用牧师讲道，就用音乐。那这个就我们的李老师的这个就是圣诗的医治就可以出来了。下次我们可以做一个专门叫音乐医治大会，就是音乐祷告音乐，对不对？我想是可以有这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诗班是很可惜，我们现在很多人把诗班撤掉了，就是说就是教会连诗班也没有了。那有人说我们教会很小，100个人要不要诗班？我觉得也可以，12个人一个诗班嘛，大家就这12个人就带动了整个教会的音乐的在这个进步，对不对？因为既然有个诗班，他有个责任，他就天天去学啊。其他的会众弟兄姐妹是不会天天去学的，别指望他们。好吧，谁还有？
请问一下，这个诗班，当他献完诗以后，会众可不可以拍手鼓掌？
我觉得最好是不要拍手的。 是吧？
你忘了，你在四分唱歌，你
忘了。这大家都，假如是在崇拜的过程当中鼓掌是
不
合适。对对对。当然大家都很高兴鼓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啊，但是对我来讲我总觉得是别鼓掌的好，就这是一个约定嘛，我们约定好，就是说我们说清楚别鼓掌啊。假如鼓掌呢，就是第一呢就是表示感谢嘛，对不对啊？感谢你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音乐啊，请。
我有一点那个化学，自从那个时候
啊，
化学生现在好像古典盛宴现在渐渐在萎缩，
嗯，
不晓得为什么
啊，这个就是
因为从上几代自然，就中古代都是以古典音乐、古典圣乐来崇拜。
对的啊。
那我觉得来美国之后，这个古典圣乐好像渐渐在。
啊，这个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关于古典的话呢，我不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唱的赞美诗可能过一百年也变成古典音乐了，也有完全有可能的。现在古典音乐的不好，在教会当中没被传承，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缘故，我们没把它弄好。其实古典音乐你说从难度来讲，现在的流行歌曲唱的难度比古典赞美诗更难，对不对？古典赞美诗就那么八句话嘛，对不对？四句话嘛，对不对？完完整整的起承转合都很好的，很简单，对不对？其实从难度来讲它不难的，就是为什么一个跟我们现在的人的那种审美啊有点出入啊，我们接触的，我们接纳的，我们先接纳了一个现代的这个文化，这个流行文化，然后当我们再到教会来去看这个传统的文化的时候，他就有点格格不入。还有一些人呢，他是就是以推翻古典为荣的，他我的任务就是摒弃古典，开创新的，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这别不是教会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我们中央音乐学院的作曲这学生研究生毕业、博士毕业写的那个作品叫什么作品啊？你知道吗？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他们的目标就是要颠覆问题。我说你颠覆什么呀？那你写一个贝多芬的风格给我看看，你写一个柴可夫斯基的风格给我看看，你再去颠覆。他们谁都不会写，他就颠覆，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颠覆。所以呢，所以我们不要去在意。那问题就，我为什么不能传承下去，就是我们的缘故，就是真的有一群对音乐有一些了解的人，能够好好的把这些古典赞美诗重新包装。因为那些东西在那里也放了很久了，有灰尘啊，也被人误解。那我们其实很好听的音乐，我们把它拿下来。我觉得，我就想让大家听一首歌。我知道你们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大家知道小敏的赞美诗很难听，对不对？小敏的赞美诗，很好听啊！感谢主。我听到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太难听了。哎，很有意思，慢慢唱，慢慢唱，你就会好听。好，就后来我们一群人。用最好的作曲家，最好的乐团，最好的指挥，最好的歌唱家，把它重新演绎之后，它就不只是什么农村的音乐了，它完全被包装了。其实我们现在，你大家知道，我们在唱美国的一些赞美诗的时候，你要去好好弄的话，它其实很多都是古典赞美诗重新包装过的东西。啊，就是现在就是，我相信现在的人的审美情趣在发展。啊，但是并不是我们在发展的时候就说明古典的传统的东西没有意义和没有价值，或者是应该被摒弃，就是缺少一些人呢把它重新包装啊、发展啊这样的。所以，假如我们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歌，假如这个歌，我不觉得。老掉牙的歌，教会都不愿意唱的歌，很多教会年轻人，对不对？就是说我们怎么把它演绎，现在的传统的音乐不能够被继承下来，就是没有人演绎它，就说明我们教会有一群。这又谈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教会的资源应该 放到什么地方的问题。教会很少愿意，很少有教会愿意拿出钱来支持一些音乐家的发展啊，很难。教会都是哦，音乐家来帮我弹个琴，来帮我弹个琴，今天你帮我弹琴吧啊，义务的。教会从来没想到说配点钱给职业的音乐家，职业的音乐家你知道他所有拥有的东西就这么一点点东西，他养家糊口的东西就是他这点时间，他愿意奉献是他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教会啊应该对这个音乐家呀有一些帮助。你像以前巴赫也好啊，这些很多大的音乐家，布鲁克纳也好，他们都是生活在教会当中，由教会供养他们，他们的义务就是写音乐赞美上帝，所以才会有那么伟大的音乐家出来。你像莫扎特也是的，尽管他是个自由音乐家，他很多的作品都是教会违约他的，教会要配钱给他的。你不是说莫扎特你是个天才，来教会看得起你，给我们写个东西吧，那就不可能有莫扎特的安魂曲，也不可能有莫扎特为了这么伟大的作品。所以我们的教会可能是不是也考虑有一些人来支持一些音乐家的这个服饰。音乐家是蛮艰难的，真的蛮艰难的，我至少我自己是蛮艰难的。大家都觉得苏文君有的是钱啊，很奇怪你知道吗。我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很大的教会，我自己请一个$20,000，我请一个交响乐团在那里演出，我自己布道演出音乐，我不要他付一分钱，然后呢我还付他$800的场租给他，现在他不愿意租给我了。他们赚了，他苏文兴赚多少钱你知道吗？$800不够啊。所以我觉得就有很多的误会，很多人觉得音乐家光鲜照人嘛，因为音乐家是这样的，就是这再难过再穷他也这个皮这烂袜子穿到里面嘛，对不对？外面是要光鲜亮丽的。所以呢很多年轻的音乐家要帮助他们，在他们这个怎么走上人生之路的时候帮助他们，当他们得到这些祝福帮助的时候，他们就会反过来回报教会。所以我们总是希望你来教会服侍啊，服侍好了之后我教会肯定会祝福你的。我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觉得是应该我们教会去祝福他，他以后作为人，他假如他不祝福我们教会，他成长好了也是这个社会的好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总指望哎呦你不帮我们做事情我奉献不行，其实有时候就很少的一些培养一些。所以我做 Corona 音乐学院的目的就是希望这里能够培养一群这样的年轻的爱主的弟兄姐妹，能够让他们能够以后为教会能做出更多的事情。好吧，谢谢大家。谢谢。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谢谢。
嗯，谢谢。